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。沈阳讲完，今天轮到长春。我觉得在东北四座明星城市里，长春的存在感，可能、或许、大概，它是最低的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过去我也一直没有想到，长春的 GDP 竟然要远远高于哈尔滨。2023年，长春是7002亿，尔滨是5576亿。其实整个吉林省，存在感都不高。还有个数字，也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就是旅游业的收入。2023年，吉林和辽宁都是5000多亿，吉林比辽宁要高一些。黑龙江是2200亿，还不到吉林的一半。确实吉林有长白山，但我真没有想到它能压过辽宁一头。好了说回长春。说起长春这个城市，很多人都会想到两个单位，一个是吉林大学，有人说长春位于吉林大学，另一个就是一汽，具体的数字我就不给你读了。简而言之，一个一汽就贡献了长春一半的工业产值，三分之一的税收，五分之一的 GDP。 和这个庞然大物相比，长春你不能说没有企业能抗衡，应该说没有哪一个产业能和一汽抗衡。可以毫不夸张的讲，一汽就是长春，长春就是一汽。作为长春的金字招牌，一汽当然给长春带去了钱，也带去了无上的荣耀。回顾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，多少个第一都是一汽创造出来的。但是这种一业独大，一汽独大，也给长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，就是产业结构过于单一。像是2022年上半年，因为疫情，一汽停摆了好几十天，结果就是整个长春的 GDP 同比下滑了 10.5%。 你就说狠不狠？吉林人就说，一汽打一个喷嚏，全省都得感冒，这真不是夸张。而放眼全国，一个人口超过900万的大城市，把自己的命运牢牢系于某一个单一企业之上，除了长春，你找不到第二个。但是在美国，有一个城市和长春很像，底特律。早在100年前，底特律就成为了美国的汽车城，集合了克莱斯勒、通用和福特三大汽车巨头。当时的底特律可是要比长春还狠，汽车产量占到了美国的 80%， 全世界的 70%。 那么底特律后来是怎么衰落的？原因有很多方面。首先是在二战之后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主要就是黑哥哥、黑姐姐，去到了底特律。这些人来了之后，就改变了底特律白人为主的人口结构。白人当然很不爽，尼哥竟然抢了我的工作，于是种族矛盾一触即发。1967年7月份，一场大规模的暴乱席卷全美，最后是在底特律达到高峰，打得老惨了。打完之后，白人索性就走了。那么高素质人才的流失，这对底特律是第一个致命打击。没过多久，全球又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， 油价高了，美国的油老虎就卖不动了，偏偏这个时候，省油经济的日本车进入到美国市场，这对底特律就是第二个致命打击。内外交困之下，底特律终于扛不住了，汽车工业开始急剧萎缩，接下来就是税收锐减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失业的人多了，犯罪率它就上去了，这下是妥了，动荡不安社会环境又导致人口进一步外流，恶性循环。底特律鼎盛时期人口有185万，到现在只有68万，而且这68万里有25万处于贫困线以下。可以说今天的底特律那是一片死气沉沉，看不到任何希望，任由酒精和毒品在黑暗中肆意滋长。我看底特律活塞也是没有救了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换个城市。表面上看，底特律的破产是因为种族矛盾、石油危机和日本崛起，底特律当然很冤。但是不管什么事情，内因才是根本原因。这个内因就是底特律的产业结构太过单一，城市的兴衰和单一产业高度捆绑，它抵御风险、应对变化的能力非常脆弱。如果遭到一时的不景气，就有可能推倒第一颗多米诺骨牌，导致经济直接硬着陆。那我们再看长春，目前来看，一汽的发展还是很不错，旗下的奔腾、红旗、丰田、大众、奥迪，产品线相当齐全，从几万到上百万全覆盖，销量也很可观。具体的数字咱也不用看了，你上大街看一看，有多少一汽大众、一汽丰田，就一目了然了。但是底特律的历史，还是要给长春敲响警钟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并不清楚，一汽会不会成为柯达、诺基亚，也不清楚到底会是什么东西终结一汽辉煌的燃油车时代。有可能是电池车，有可能是氢能源车，也有可能人类基因突变，突然长翅膀。但是居安思危、未雨绸缪总是没有错的。事实上，一汽自己就很有危机感，他行动的时间非常早。早在1986年3月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批准了一个863项目，全称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。当然它包括很多的高新技术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先进能源技术，而一汽就是牵头单位之一。那么你一个生产汽车的能搞什么新能源？当然就是电动汽车。所以说你能想到吗？我国的电动车研发起步那是相当早的。2000年，一汽就正式开始干，专门成立了电动车项目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特斯拉。2008年，为了响应绿色奥运、环保奥运的理念，一汽就推出了第一款新能源轿车，奔腾 B70 HEV。当然它是插电混合的，不过这还只是开胃菜。2011年，一汽发布了一个蓝图战略，说我要投资98个亿，研发生产16款新能源车。你就这个魄力，许老板来了他也不行啊。3年之后，一汽又放话了，说到2020年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要抢占15%的市场份额。放完话之后，在北京车展，一汽嗷一下就推出了四款新能源：欧朗 EV、威智 EV、奔腾 B50 EV、奔腾 B50 PHEV。你先别管长得丑不丑，你不能否认，一汽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。那我们再看今天的魏小李，小鹏和蔚来2014年刚刚成立，在仓库里东拼西凑，搞出来的那叫车吗？那是不定时炸弹。而理想2015年才成立，比亚迪2014年在搞什么？它还是山寨劣质低端的代名词。我记得有个秦，就是尾灯丑到爆的秦，妥妥的杀马特风格。但是很遗憾，一汽是典型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，开头确实挺猛，但现在的局面，我觉得也不用多讲。当然一汽很庞大，新能源车也有不少，也卖出去不少，但是在整个行业内部，一汽却是乏善可陈，在相关的技术上基本没有什么重大突破，也没有什么爆款产品。别的不说，一汽的电动车都有什么，我是一时半会儿都想不起来，就知道奥迪有个一创，他妈卖的死贵，还有个丰田 BZ3， 因为打网约车总能打到，里面的那个门把手设计，第一次做也根本就找不到。大众还有个 ID 系列，路上我就没有见过，商场里的店倒是开的不少，就是没有人。总而言之，一汽希望通过发展电动车，增强自己以至于整个长春抵御风险的能力，但是无奈他没有做到。当然这也可以理解，船大掉头难，燃油车一汽肯定不能放弃，而在燃油车还能赚钱的情况下开辟一个新赛道确实很难。其实不只是长春一汽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，有一汽援助成立的东风汽车，近几年也是一门心思，想要打造高端新能源品牌，但也是成果寥寥，非常尴尬。但是武汉毕竟不是长春，它不是离了东风就不能活，长春可不行。如果将来因为某种原因，一汽的燃油车这就干不动了，那么长春就像东北很多资源型城市一样，再也找不到新的增长点。既然一汽发展电动车这条路没有走顺，长春还能怎么办？长春毕竟汽车产业底子厚，也是因为汽车产业底子太厚，导致其他产业底子太薄，这是他的幸运，也是他的死穴。长春就把自己绑车上了。所以目前来看，可行的第二条路就是利用长春深厚的汽车工业基础，吸引外部的新生力量入驻长春。成功的案例就是合肥引进蔚来，常州引进理想，当然还有上海引进特斯拉。那么这条路长春能不能走呢？请看下集。